中日紧张升级，日本核电厂复活，美罕见出手，海外洗版两分钟双晶片直击习近平痛处。法国大爆炸，里昂近郊化工厂瞬间成火海，几千件故宫国宝已流失，南京博物院高层被实名举报，京东海外仓3700万欧元不翼而飞。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就在核电重启进入倒数阶段，日本又同时爆出震撼内幕。前驻北京大使曾在餐馆包厢内被中共国安秘密窃听。12月22日，新式院议会通过对支持花国英世的信任投票，正式为重启柏奇艾核电厂诉清地方政治障碍。这座核电厂装机容量高达8.2吉瓦，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核电设施，亦将成为东京电力公司在福岛核事故之后第一座重启的核电厂。东电评估显示，最快在2026年1月20日，七座反应堆中的第一座即可恢复运转。对日本政府来讲，这个是一次能源政策的重大转向。日本中央政府的态度异常明确，两个月前上任的首相高市早苗多次公开强调，在能源价格高涨、地缘政治恶化的现实下，日本不能够再将国家命脉完全压在入口化石燃料上。目前日本60%-70%的电力依赖入口，核电被视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选择。日经新闻和东京电视台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达到75%，连续3个月维持高位。就在核电议题持续发酵的同时，日本的国家安全警讯同时响起，多间日本媒体披露，前驻北京大使垂秀夫在任内曾遭中共国安人员秘密监听。2021年中国新年期间，他在北京一间日本料理店设宴，会前包厢已经被提前安装窃听设备。周刊日报进一步引述餐厅老板证词指出，事后员工被迫签保密承诺书，违背者可能遭拘捕。另外，曾任日本驻联合国顾问的大野宽文亦公开讲述自己在中国遭遇粉红陷阱的经历，强调相关行动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系统性的事先部署的情报手法。这一切发生在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这个星期，美国众议院正式提出编号为 HRS 971的决议案，公开谴责中共对日本进行要挟行为，并重申美日同盟是铁一般的承诺。决议明确指出，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就台湾区域安全发表立场，不应该因为政治表态而被经济或军事施压。文件点名中方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发表国会答辩后采取的一系列动作，包括旅游警告、航班取消、海警船频繁活动、雷达锁定、联合国抗议、对日方人士制裁等。这个是继参议院通过 SRS 547之后，美国国会两院罕见形成高度一致的对日声援。一则重要的健康警讯，根据最新统计，台湾已经有超过200万糖尿病患，平均5人就有1人血糖超标。高血糖只是冰山一角，背后真正隐藏的是全身代谢系统的失调。健康520推出的代谢宝就好像身体的内在协调师，它同时支持肠道、肝脏、胰脏等多个关键器官协调合作，令代谢自然恢复顺畅。很多人用过之后感受到最真实的改变，血糖波动明显变少，更平稳，精神和体力大幅提升，下午不再想睡了，以顺应身体的方式调整，不会带来额外负担。现在就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代谢宝怎样成为你日常健康的可靠伙伴。等我们一起从今天开始守护全身代谢健康。 一段只有两分钟的双星影片，为什么能够在海外中文网络引发百万级传播呢？又为什么不少观众视为2025年尾最具政治意味的文化事件之一呢？综合多间华文媒体和社交平台数据显示，近日一段由台湾双星演员黄日豪表演的政治讽刺影片，在 X 平台、YouTube 等海外平台快速传播，转发和观众量突破百万次。影片内容以双星形式，是统梳理中国近二十年的政治和社会争议议题，引发广泛讨论。据报道，这段最早在舞台演出中出现，后来剪辑成为两分钟的影片版本传播。多位海外评论者指出，这个是近年来少见以传统双星形式完整呈现现代政治议题的作品之一。影片中，黄日豪以快速密集的贯口结构回顾多个高度关注的公共事件，包括反腐败运动、修宪、香港局势、疫情防控、经济政策成效以及对外关系变化等。内容并未停留在单一事件，而是以时间线方式联系一切，形成一套完整叙事。从表演形式来看，黄日豪身着着传统双星袍，使用标准贯口技巧，速度快、节奏密，配合明显的肢体动作和表情变化，现场观众反应热烈，多次出现同步鼓掌和呼应，相关片段被完整保留在传播影片中。多位研究政治传播学者指出，这类作品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评论节目或视频文章，而是通过娱乐化表达进入公共讨论空间，令原本严肃甚至敏感的议题以文化产品形式被重新理解和转述。报道同时注意到，这条影片的传播不是孤立现象，近期大陆和海外网络空间中围绕历史事件、公共政策和社会情绪的讨论明显升温，包括文艺作品、舞台演出和短片评论区都出现更密集的隐喻式表达。部分观察人士分析认为，文化表达和政治讨论正是成为华语网络空间中一种值得关注的趋势。这类内容往往通过讽刺、隐喻和集体情绪共鸣引发持续传播。目前这个影片仍在多个平台持续流传，并被不同语言版本转载，相关讨论仍然在度发酵。12月22号，法国东南部罗纳省里昂附近的一间大型化工厂发生爆炸并起火，造成至少四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当局已启动法国重大事故应急响应。综合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2号下午3点左右，位于里昂南部圣丰市的埃肯植材料工厂内一间实验室突然发生爆炸，并随即引发大火。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事故现场冒出滚滚浓烟，远至数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工厂所在的罗纳省省政府在事故发生之后，立即启动了高级别的 OSEC 响应机制，协调所有救援力量。罗纳省政府指出，初步调查显示爆炸可能和氢气有关。当地媒体引述消防部门消息说，爆炸引发一个面积约600平方米的建筑全面起火，火势非常猛烈。事发后，当局派出84名消防员携带32台专业设备，很快抵达现场，全力投入灭火工作。同时，警方在工厂周边设立了半径约1000米的安全警戒区，并通过警报系统向公众发表信息，要求警戒区内居民居家封闭，其他人员不要进入这个区域。作为预防措施，贯穿这个地区交通大动脉的 A7 高速公路、部分铁路线以及索恩河航道被临时关闭，导致里昂南部化工谷工业区及周边交通一度陷入瘫痪。 经过消防人员几小时的奋力扑救，省政府在傍晚5:50左右宣布，现场火势已被控制，相关封锁措施亦相继解除。罗立省省政府表示，根据实时环境监测数据，目前对居民不存在任何毒性风险。据了解，发生事故的这间化工厂隶属于挪威埃肯集团，是一间拥有约570名员工的重要化工企业，主要生产用于电子、医疗等多个领域的高性能植材料。工厂因储存和使用大量危险化学品，被列为欧盟塞维索指令下的高风险工业场所，这个意味着它的安全规程受到最严格的监管。目前当地政府、工作监测部门和司法部门已对事故原因展开正式调查，重点将围绕氢气爆炸的技术原因、工厂的安全管理程序以及应急方案的有效性进行深入审查。工厂营运方埃肯集团表示，将全力配合调查。如果一批被抗战封存的故宫国宝被人私下私封，鉴别或是假的，然后转卖，甚至牵出多名地方高层，这种案件会怎样查呢？近日南京博物院典藏部退休职工郭礼典实名举报说，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在任职期间涉嫌有组织地盗窃、走私故宫南迁文物，并向江苏省相关领导行贿，以换取长期保护。相关举报内容很快引发舆论关注。根据郭礼典公开发表的影片和书面材料，他指控说，徐湖平在未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的情况下，私自撕毁抗战时期封条，从南京博物院朝天宫库房中取出大量故宫南迁文物。这批文物原为抗战时期从北京故宫转移，存放在南京的国宝级藏品。据公开资料记载，数量达2211箱，十几万件。郭礼典说，随后有人指使鉴定人员将部分馆藏文物鉴定为赝品，再通过江苏省文物商店内部处理，最终流入市场，并被食价牟利。举报资料指出，其中包括官窑瓷器以及多件国宝级孤本书画。举报仲提到，为逃避追责，部分书画被作为礼品送了给相关司法系统和反腐败系统官员，其中点名江苏省检察系统的个别负责人。郭礼典表示，自2008年起，南京博物院曾有40多名职工联名举报相关问题，案件一度启动调查，但因涉嫌人员层级过高，最终不了了之。就在这次举报公开前，南京博物院再度卷入另一宗文物争议。近现代著名收藏家庞来臣后人捐赠给该院的137件文物中，5件被称为赝品的作品，近日就出现在拍卖预展现场，其中包括明代画家仇英的《江南春图卷》，市场股价高达8800万元人民币。就事件，南京博物院之前回应说，这5件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已被鉴定为伪作，并依法处理。但庞来臣曾孙女庞淑玲公开反驳，强调1959年捐赠的作品均为真迹，院方单方面定性，已严重损害家族和学术声誉。目前相关举报尚未见官方调查结果公布。事件持续发酵，舆论关注的焦点已从单一案件扩大到文物流失责任、鉴定机制和监管体系。12月22日，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法国警方透露，圣诞节前夕，位于法国塞纳圣达尼省的中国电子商务公司京东的仓库遭偷窃，估计损失约37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亿600万。 呢宗盗窃案于22号上午喺巴黎以北17公里嘅道内发生。一名现场经理发现有人破门而入，唔知用咩方法偷走咗30几个仓库货架。呢一次盗窃案嘅目标系京东嘅仓库。京东是一间中国大陆的电子商务公司，根据反黑帮大队的初步调查结果，偷窃在21号晚至22号凌晨之间犯案，并刻意破坏了仓库的监控镜头，令警报系统无法正常运作。据警方消息透露，据信偷走了超过50000件物品，其中绝大多数是手机、电脑和平板电脑，还有耳机。京东在法国设有自己经营的海外仓，位于巴黎近郊的道内等区域，主要用于处理跨境时尚商品和电子产品，为欧洲牌子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物流支持，亦服务于中法和欧盟境内的点对点供应链。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